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7月19号，公元2016年9月20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抵达波兰，受到佛罗茨瓦夫市府欢迎；16届西藏议会第二次会议召开，议长再提重启藏中对话；丹增得了仁波切外甥女与联合国作证，披露中共罪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中国人权状况备受关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抵达波兰，在佛罗茨瓦夫市受到市政府与民间的欢迎。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昨天19号，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法国的一系列行程后，抵达波兰佛罗茨瓦夫市，在机场受到了市长拉法尔杜特奇维茨的迎接。抵达下榻的酒店后，又受到了当地藏人与原藏者的欢迎。据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办事处秘书丹增贡嘎介绍，达赖喇嘛尊者抵达后不久便会见了波兰国会议员。丹增贡嘎透过电话告诉本台，此次受市长拉法尔杜特奇维茨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造访佛罗茨瓦夫市，抵达后不久便同波兰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20多名成员进行了会面。尊者感谢他们对西藏运动的长期支持，也提出希望对方在未来能够继续给予帮助。今天20号上午，尊者接受了波兰一家国营媒体的专访，同佛罗茨瓦夫市市长举行了私人会晤。之后尊者出席了市政厅举行的接待仪式，并向200多位特邀嘉宾发表了演说。据达赖喇嘛官网报道，尊者离开法国斯特拉斯堡前，还接受了《埃里》杂志与《电视全览》周刊的专访，谈到了环保的重要性、人类一体性、女性地位、濒死时的意识以及轮回和科学等话题。尊者还会见了50余名协助本次斯特拉斯堡访问行程的志愿者，并与大家合影留念。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第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首天，议长索纳丹佩在开幕词中指中共持续高压统治手段，由此引发的藏人抗议也未曾停止过。西藏议会呼吁中共领导能够认清西藏政策的错误性，尽快透过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对话来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我觉得别没心的两座及这座错的你吧我就及撒大学班。
今天9月20号，16届西藏人民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议长索南丹培智开幕词，首先对境内的局势提出关切，指出在中共压迫政策下，西藏的局势无任何改善的迹象。中共在西藏及边境地带大肆修建铁路，宣称为藏人谋福的同时，却无视其破坏性。议长说，西藏地广人稀，这让中共更加容易实行大规模移民策略，由此带给西藏文化传统与生态环境更大的威胁。在致辞中，议长索南丹培强调，境内藏人不满中共数十年来的治藏政策，大大小小的抗议从未间断。尤其从2009年起， 境内藏人更发起了惨烈的自焚抗议浪潮，要求享有自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而从中共方面至今举办的数次西藏座谈会以及发表的数份西藏白皮书来看，当局丝毫没有放宽治藏政策的态度。议长索南丹培借此次议会会程再次呼吁中共领导重启与达赖喇嘛尊者代表间的对话。针对寻求国际援助方面，议会认为不久前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国际支持西藏团体大会非常成功，鼓励各方继续努力。而在流亡社区方面，议长呼吁各方继续重视团结，为西藏事业共同付出努力。今天议会首天会程中，对不久前去世的前议员丹增公布致以悼念，向那些为西藏民族事业而献出生命或正在中共监狱中遭受折磨的同胞们致敬，祈祷亡者早日投生于雪域西藏，遭囚者早日获释。议会还向国际上的援藏团体与人士表达了感谢，并希望各方能够继续关注，一同来促成西藏局势的改善。据介绍，本届议会除关切境内局势、中国与国际趋势以外，主要将讨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各部门的工作报告。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近日受邀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一场周边会议，介绍了仁波切冤死于中共狱中的经过，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公布真相。第33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正于瑞士日内瓦举行，昨天9月19号权益团体社威胁人民协会邀请西藏礼堂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参加了一场主题为中国人权状况的周边研讨活动。藏人行政中央驻瑞士代表处官员达瓦茨城告诉本台，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外甥女尼玛拉姆受邀在该场周边活动上发言，介绍了仁波切被冤判入狱之后在关押下突然身亡，以及遗体被当局强行火化等经过。他呼吁与会的20多国使节能够敦促中共尽快公布丹增德勒仁波切被害真相。据达瓦茨城介绍，昨天下午尼玛拉姆一行还会见了人权理事会下属机构的成员，今天20号将与联合国负责亚洲区域事务部门的官员会面，之后还计划拜见瑞士外交部官员。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在瑞士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多个成员国就中国的人权状况表达了关切，促请中共立刻释放维权人士以及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自由。另一方面，也有非政府机构在会上披露了中共对于藏人的一系列压迫措施，希望联合国能够关注目前西藏的状况。在9月19号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般性辩论会议上，中国人权状况备受关注，许多国家要求中共停止对于公民社会的压迫，欧盟代表在会上提出，目前有许多维权人士遭中共拘禁，其家属更饱受官方骚扰，要求中共立刻释放那些以和平方式行使表达自由的人士。此外，欧盟代表更对于中共今年4月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表达担忧，提出此法的实施会更进一步的压迫公民社会的活动。欧盟要求中共能为非政府组织的运作提供一个公平的环境，同时也希望中共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加拿大代表也在会上指出，若能释放那些维权人士，将对中国政府与公民社会间的连接起到正面帮助。而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代表也在会议上关切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要求中共释放维权人士，尊重人民的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同时呼吁中共当局停止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其中，德国在声明中强调，非常关切中国的人权状况，尤其是在新疆以及西藏地区。此外，芬兰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也在会议中针对西藏议题发表声明。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代表梅兰妮·布隆戴勒在会上指出，该组织希望人权理事会方面关切西藏人权被中共当局侵犯的问题，尤其是藏人宗教自由受限制的情况。布隆戴勒提出，从2008年起，中共逐渐控制西藏的寺院，试图掌控僧人的一切宗教生活。他也列出几项中共的压迫行为，如针对达赖喇嘛的恶意攻击，对于朝圣的各种限制，以及用监禁和虐待方式镇压和平表达意义的僧人。最后，赫尔辛基人权基金会代表布隆戴勒提起近期色达腊荣佛学院被强拆的事件，要求中共对于此事进行补偿，重建僧舍，并确保僧尼能够在此修行。另外，布隆戴勒也期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能够要求中共允许专员入藏调查真相，尤其是正遭受强拆的色达腊荣佛学院。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政府对原住民政策的实施不力、社会福利和政治参与指标以及歧视等方面进行了道歉，而中共政府统治下的人们今天遭受的正是台湾总统道歉的甚至更残酷的镇压和屠杀。不过几年前开始，在中国大陆和西方国家出现很多自称为中国民主转型自由派学者的中国人，他们大谈中国民主转型问题，有的学者还把土波特问题扯进所谓的中国民主转型问题中，照搬中共集权政府的历史观，大谈特谈西藏土波特历史地位、未来等，大统一情节表露得一丝不挂，真相、平等、尊重、理解等被抛在九天之外。这样的转型不值得怀疑吗？多了民主两个字并不能说明什么，玩民主文字游戏、集权独裁国家最为精彩。土波特人看这类民主转型理论只是由政府换成学者的游戏，换品不换药。另外，土波特、东土和蒙古为主的其他民族在历史上被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被代表过，中国人觉得少数并不重要，因此土波特人、南蒙古人和东土人只能冷眼看这个海市蜃楼般的中国民主转型。台湾总统蔡英文向原住民道歉时称，今天的道歉虽然迟了非常久，却是一个开始。我不期盼400年来原住民族承受的苦难伤害会只因为一篇文章、一句道歉而弥平，但是我由衷的期待今天的道歉是这个国家内部所有人迈向和解的开始。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台湾总统道歉看中国民主转型，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再谢地列。